当屋里的烟雾差不多已经散尽的时候，他的气恼似乎也随之而去。他伸手关上窗户，和我谈起了正题。对待女人的心态，我虽然不是特别的在行，但是结婚前也交了七八个女友，可我实在理解不了她。此时此刻，尤其是在警察正想方设法地证明她就是谋杀自己未婚夫的嫌疑犯时，她竟然有心情考虑那些事儿。然而这与我无关。相反，如果他电话里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就有事儿可干了。聊了一刻钟左右，他打开了电脑，把一张游戏光盘塞了进去。演示了一番之后，我终于相信了，那便是除了他未婚夫，他也拥有一张同样的光盘，也就是说，我拿走的并不是唯一的母盘。不过因为这个谎言，他的未婚夫让自己丢了性命。这其实不能赖我，因为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况且我并不是什么歹毒的职业杀手，或者是天生的恶棍。在他之前，我只砍过两只王八的脑袋，剥过三四条蛇。啊，去年去大厂还帮我舅妈宰了一头牛，也就是这些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没有杀过人，所以动手之前真是下不了决心。而勒死他的那会儿，我也恶心得够呛，没想到那时候他会拉一裤子，还翻着两只白眼珠瞪着我。像他的未婚夫一样，在差不多进行到第一关的关底的时候，他停止了游戏。我现在才明白他们的用意，这是怕泄露暗藏的密码。尽管他并不知道我就是杀死他未婚夫的凶手，可是他的防范意识依旧很强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自然知道不能表现出对此有过分的兴趣，所以我只得拼命地控制着自己，不向他提出任何使他疑心的问题。尽管我知道自己最终还得杀了他，但是现在肯定不是时候。哎，都他妈的怨那个小子，他把我给蒙了，因为他没有告诉我加密的事。我其实也有责任，当时一看游戏已经打开，就以为万事大吉，而匆匆忙忙地杀了他。结果呢，虽然我拿了光盘，可却无法把它卖掉。而现在情况似乎复杂起来，他手里还有一张盘，随时可以先我一步出手。这本来是个坏消息，可从另一方面来讲，这又是件天大的好事，因为我可以从他那儿套出密码来，然后再如法炮制，伺机把他。当然，这事儿办起来有一定的难度，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，我很难再做得那么严密。但是此时我已经别无选择，而且毕竟我又有了希望。不过我告诫自己， 这一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好，绝不能再出任何闪失，否则我就真的彻底完蛋了。六个星期前的一个早上，我正愉快地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，那个新来的女孩扰了我的心境。她取下了一直叼在嘴里的红铅笔，然后敲着电脑对我说，她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她说的问题我当然清楚，因为这事儿我已经干了两年了。在这个丫头片子之前，银行里谁都没觉察少了100万，而鬼才知道这个丫头是怎么发现的。幸运的是，在我天花乱坠地解释了一番之后，年轻而又缺少经验的他竟然相信了我的话，并且暂时地放弃了自己的好奇心。不过一向办事谨慎的我还是意识到了危险，并且下决心逃走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好在马上就到11了，而我呢，在国际旅行社当导游的老婆刚刚给我办好了去欧洲的旅游签证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，那就是我陆陆续续偷银行的那些钱早已经被我挥霍一空了。我总不能攥着两只拳头出去啊。原本我曾谋划再干一次，并且打算一次拿走一大笔，可考虑到那个小女人已经注意到了我做过手脚的账目，因此我担心如果再下手的话，有可能钱还没有拿到，我就已经给抓起来了。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老天爷把他的未婚夫送到我的手上。说起来，他还真是个天才。因为虽然我对软件并不是太懂，但我也知道那是个相当大的工程，一般需要很大的人力和物力，很少能有个人单独完成的。可是他的未婚夫却做到了，而且除了两个临时的助手偶尔帮他一点忙之外，整个游戏软件几乎都是他一人所为。不过大凡精明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冒傻气的地方，这一点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。他本不必告诉我软件的事，更不应该让我知道那张光盘的价值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合法的担保手续，并在我问及哪家公司为什么会给他担保的时候，他却实在地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委，并且爽快地同意我去他的工作室去参观。之所以说他的傻，是因为他不但给我画了张图，以确保我找到他那所远在130西边的居住地，还告诉了我什么时候那儿只有他一个人。唯独有一件事令人烦恼，那就是他既隐藏了那软件的密码，又不说明他的女朋友的手里还有另一张光盘。 不过我转念又想，这其实并不怪他，还是我当时考虑不周，没搞清楚情况就莽撞的下了手。把那价值百万的软件锁进一只暗藏在墙壁里的保险柜以后，他向我阐明了自己的想法。他的意思是，他要把他未婚夫未尽的事业进行下去，那就是要创立一家软件公司。具体到与我有关的问题，仍然是贷款。他坦诚地向我透露了难处。原本那家愿意提供担保的公司，在得知他的未婚夫去世之后，立刻改变了主意。所以，他想跟我商量的是，我能否同意他用软件做抵押，然后把钱贷给他。他的话说完顶多一秒钟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又来了。但我毕竟十分的老道，我没有流露丝毫的兴奋，相反，我表现出一脸的难色。我告诉他，这事儿恐怕很难办，因为用软件做抵押是件很复杂的事情。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太多。首先，软件的价值需要由银行指定的专家进行评估，这将会花去很多的时间和金钱，并且在这当中又很难保证不发生什么其他的问题。再者，游戏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，除非马上卖掉，否则很难保证一年或者是几年之后究竟还能值多少钱。接着，我又云山雾罩的给他讲了一通商业法和银行法，不过我还是有分寸的，不能让他彻底灰心。结果我做得十分成功，在送我出门之前，他的脸上始终充满了自信，并恳请我认真地考虑一下。第二天晚上，当看见那个警察站在我的门外的时候，我立马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。这个家伙可能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蠢，否则他来我这儿干嘛？那个胖子看了看我那雪亮的地板，仍然穿着两只脏兮兮的皮鞋走进了客厅。不过他很有礼貌，解释了不能脱鞋的原因。由于工作太忙的缘故，他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洗脚了，因为他在外面说是收水电费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关电脑给他开了门。而这个时候，我正在苦苦地研究着那令人心烦的密码，因而那致命的游戏就在屏幕上。趁胖警察还在环顾四周的时候，我赶紧关了机，并且尽量的沉稳的抽出了光盘，然后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把它塞进了书架的最顶层。喝了一口咖啡，又夸了几句我的房子，他开始对我的盘问。首先，他记下了案发之时我的去处。很明显，对我那会儿正在逛商场的说法，他不太相信，因为他认为 我不可能溜达四个小时而什么都没买。况且，我又说自己当时是一个人。胖警察一边说，还一边到处溜达，弄得满屋子都是他那肮脏的足迹。终于，他走到书架前，并且把手伸向了顶层。那一刻，我真是感觉到世界的末日到了。但是幸运的是，他抽出的是一张印着个裸体女人的 DVD。于是他皎洁地笑了，笑话起我来，说他的眼睛像秃鹫一样，从一进屋他就看出我有些慌张，而我的一切举止都在他的注视之下。放下了那张十分淫乱的影碟之后，他板着脸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：我的车是什么牌子，什么颜色？我真庆幸自己的英明，因为那天我没有开自己的红色本田，却花了280租了辆白色的桑塔纳。所以他看了我的行驶证以后，立刻流露出失望，继而脸上的严肃神情也迅速的消失了，随之替换上一种信任之态。结果我的中华烟他越发显得友好起来，先是请我原谅他的态度，说这是例行公事，是他必须做的，还进一步解释说，凡是与死者有过接触的人他都要调查，因为昨天晚上在他家看见了我，所以当然要调查。不过他又说道，他本来就认为我作案的可能性极小，为此他还有自己的道理。从来都是形形色色的人抢银行，还从来没听过这事儿倒过来的。对他这种看法，我欣然表示赞同。可能是感觉我似乎是个靠得住的人，于是他问我是否觉出他有什么地方可疑呢？那天晚上与我说了些什么等等。不过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他和我谈话的时候似乎总有点心不在焉，直到最后我才解开这个谜。原来他找我的真正目的是想让我给他贷一笔款。听了他的要求以后，我极力地克制着，不让自己把茶喷出去。因为他想给他老婆买一辆50000块钱的奥拓车，却让我给他做一个25年的还款合同。我吐沫星子乱飞地说了足有40分钟，才使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。这家伙什么都不懂，甚至不知道贷款之后谁要给谁利息。临走的时候，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意思是要跟我交个朋友。就在我要关门的时候，他又回身嘱咐我，哎，盯着点他啊，一旦发现什么情况务必要给我打电话。整整一个星期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动静。我真是度日如年，因为我那年轻的女同事仍然不时地叼着铅笔琢磨着我的那些账目，但我仍然坚持着不去主动找她。幸好周五的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她打来了电话。 我告诉他，通过正常的途径贷款肯定没戏，可如果我想点特别的办法，那就另说了。和我猜测的完全一样，他一听就很高兴，说不在乎我以什么方式，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，并且希望马上见到我。假意的推脱了一番之后，我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晚上7点钟，我如约赶到一家潮菜馆。进去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见他正端坐在一张大玻璃窗边。把菜谱递给我之后，他扭头朝外看了看，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。经指点，我看见了停车场上的那辆京欧牌照的切诺基，并隐隐约约看见车里坐着两个人。他若无其事地告诉我，那个胖子一直让手下在跟踪着他。看着我吃惊的表情，他显得不以为然，说什么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可问题是，他不怕，我怕。再者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想继续实施我的计划，不知道要比当初还要难多少倍。好在我心里有底，起码到现在为止，那个脏兮兮的胖子并没有怀疑我。但我仍然暗暗地告诫自己，此事绝不可大意，要好好的动脑筋，无论如何也要想出稳妥的办法，要不就彻底没机会了。喝了一口可乐，把一粒腰果放进嘴里之后，我煞有介事的从自己的名牌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，然后从几只盛着鸡爪子和猪肚的小笼屉上边递过去。